大家打开讲义第21面，我们看己恶，民稍利随时得禄。那么藕益大师在弥陀要解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啊，来提醒所有净土中的行者。他说方便有多门，归言无二路。那么学佛它有两种概念，一个是方便，一个是归也。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先注意哪一个呢？按照天台教官的判教的概念啊，你要先重视你最后进的目标。你不能把所有的生命来处理你短期的目标，不可以的。就是说所有的人都一开始要想到成佛的问题，所有的人，不管你今天只修人天福报，还是只求求二乘的涅槃，或者你只是先求生净土，都不管，这个都是方便。不管你今天成佛之道是怎么走的，你第一站要去哪里都不管，请你一开始走的时候就想好，你总有一天要成佛，你必须站在成佛的角度来求人天善法，站在成佛的角度来求生净土。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先找到成佛的正因，你必须找到跟十方诸佛同一个体性的一念的心性，而不是带有很多你个人生命经验的妄想来学佛。就是你的人生的经验给你的影像，按照佛法来说都是错的。诸位，你不可能没有经过大乘佛法的学习，你就有一种跟佛的同样一个因地的信心，不可能，不可能。你顶多成就辟支佛，如果你都不学教理的话，当然求生净土也有可能，当然看你的善根了、深厚了。就是说有些人他一句佛号提起来，他有强大的信心，他靠四修的信心就能够戳破妄想，得到弥陀的感应，这种人也是有，但是末法时代不多不多啊，因为现在的妄想都很重啊，要有一些方便调伏啊。那么不管你怎么走，就是说你可以在成佛之道有很多的过程规划，但是你在走之前一定要考虑你跟佛陀是不是同样一个道路上，叫一佛乘的道路。先把这个道路调整好了，你才可以开始走，否则你到最后你是重走也不对，调整也不对，你就很被动了。叫你重走，你当然心不甘情不愿，我走了这么多劫了，但是不叫你重走，你这个过程的习气太重，怎么调都不对。把你调好了，你明天要改变的。阿罗汉，你看到阿罗汉佛陀明明讲大乘法，他听得欢喜，回去以后照样入照样观念一切法空，号耀涅槃，这个习气又出来，佛陀再把他讲一顿，他又出来。就是说他这种习气啊，已经是任应的，所以改也不对，重来也不对，当然不可能重来了。所以他后半段就充满了坎坷的道路了。所以我们现在的修学不能构成未来的障碍，就是说你必须先考虑归言无二路，在你走之前先认清楚这个道路对不对先找到诸佛所证众生本具的一念心性，先把你的相状都拨开来，你生命经验的影像通通拨开，还他个本来面目，这第一个。那么从这样的一个心态当中，你再来修习任何的法门，契机的法门，应该是这个一个态度。好，我们看己恶的民稍利随时得度。那么这种人他本身除了这个前面的定性声闻以后呢，他过去还有一些大乘的善根比方说舍利弗尊者，他虽然学习小乘法，但是他过去有学习过大乘的善根。那么这种夹带大乘善根的声闻人， 就根气比较利了。好，我们看它是怎么情况。
又有根稍利者，不必聚力五味，或淡金四番、三番、二番陶铸，便得入食。若于阿含、方等般若随意误入者，即是秘密不定二种化仪所设。
那么有一种人，他善根比较深厚啊，所以他不必经过呢啊这种五十的这种过程，他可能经过四十、三十或者两十的陶铸，就可以回归到一念心性，就能够摆脱法执的执取。那么比方说他经过阿含以后，他就可以直接入法华，或者他从过方等过程，他就可以入法华，或者他到了般若会上随时可以入法华啊，就是秘密不定两种化仪所受摄啊。就佛陀呢，一旦知道这个人可以入了一念心性的，佛陀就开始啊为他说法华经啊，那让其他人暂时听不到啊。这个就是佛陀的啊，身在佛世有这么好处啊，他能够用秘密跟不定两种教法啊。好，我们再往下看。
复有众生未堪闻法华者，或自甘退席，或移至他方，此则更待涅槃峻时，或待灭后于佛。是非一概，手挽法华，悬意文具，群疑自是。
那么这是第三段呢，说未熟更待后教，就这个人他的大乘善根连声闻人都不如，实在是太差了啊，差到什么份上呢？或自甘退席，或移至他方。自甘退席就是说呢，佛陀在讲法华经的时候呢，这些五千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已经来到法华会上了啊。那么佛陀进法华会上的时候啊，他是入一种无量意三昧，并没有马上说法，他在等待时机。结果这五千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啊，就觉得他突然间就起烦恼，他就不听了。不听的，他们离开以后，佛陀才正式讲法华经。啊，就这些人根本就不适合听法华经，因为法华会上，你不听则已，听到法华经的人，没有一个人没有开始悟入佛的之见。那么佛陀明明知道这五千人是不适合听的，所以佛陀暂时的入三昧，等待他们自己起烦恼，让他们先离开。然后佛陀再宣说，这叫自甘退席，这第一种情况。第二个移至他方，那么这是华严经说的，说啊，佛陀在兜率天啊，要来到人世间之前啊，佛陀有一个动作，佛陀叫派这个禁忌天的天王啊，来到人世间宣布，说释迦牟尼佛即将出世了，你们在这个喜马拉雅山，在这高山的这些独觉的圣人啊，你们有两个选择啊，独觉他那没有学佛法了，春光百花开，秋睹黄叶落，从外境的生灭而成就的啊，这个独觉的果位。那么他就提醒独觉说啊，佛陀要出来了，你们有两个选择，第一个，你要愿意做佛陀的弟子，你们就继续留着，你们要不愿意做佛陀的弟子，就请你们入灭。所以说很多这个独觉就入灭了，不可思议啊！佛陀要出世，他们既然先走啊，所以众生也是各式各样哈。那么这两种人呢，就是过去生的大乘善根的栽培非常不够，此者更待涅槃君时，或待灭后以否啊。那么他可能等到《法华经》讲完以后呢，这些退席的人可能到了涅槃的时候呢，啊，这个君时就是拾起掉落地上的这些啊，盗碎哈，那在法华会上没有度化的，到了涅槃再度化，或者等到释迦牟尼佛灭惑，其他佛陀出世再来教化啊。所以这个众生成佛之的因缘呢，是很难一概而论啊。你深入研究法华玄义、法华文具啊，勤以自是啊，就是说众生啊。从一念的清净心啊，但是他没有智慧的清净，这种清净是没有智慧的清净心哈，带有黑暗的清净心，然后就一念的妄动 开始各处各的攀岩，有些人攀岩柴，有些人攀岩民，有的攀岩这个女色攀岩身体等等啊，就是一念妄动以后就变成众生了。那么遇到佛陀以后，必须要回家了，因为众生找不到家了，妄知来时路，就是离家出走了。那么离家的路啊，有些人是很快，比方说六祖大师就在一念之间就可以回家了，回家以后呢，他的成佛就很快了啊。有些人回家的道路是历尽沧桑。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读天台教观了，关键在哪里呢？就是你的善根这块很重要啊。一般来说四修不影响你的这个回家的道路，不影响你成佛。你说你拜忏，你拜法华忏，拜大悲忏，这个从回家的概念来说没什么差别啊。我们不能够从一个世修来论断这个人成佛的快慢，但是你的思想的素质这很重要，就是善根力，尤其是出世的善根。所以从整个成佛之道啊，你说你在人天里面，你人天善根怎么样，这个也不影响这个出世善，就是你怎么离开娑婆世界，这个很重要。因为出世的善根开始，你看他的判教，他不把人天秤判进去，因为人天秤你喜欢名利，这个不影响你善根，但是你怎么离开娑婆世界的，这个就很重要了，就是空性的法。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哈，你有三种选择，你有三种思考离开娑婆世界。第一个最不好的方式，就是从无常苦空无常这个执取而离开娑婆世界。当然无常苦空没有错，但是你过度的执着，就是你对娑婆世界是一种坚固的苦地的执着而离开娑婆世界，那么这个人的后遗症最严重，因为他对因缘法是极度的排斥，而所有的波罗蜜的成就都没有离开人世的因缘啊。所以从无常切入的这种空性是的执着是最麻烦的。第二个，直接从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从缘起性空，因为它是因缘生，娑婆世界是借来的，它是缘起的啊。你会快乐，你跟善业借来的；你会痛苦，跟罪业借来的。所以既然是假的，我想没有一个人会追求天上的彩虹吧，因为它是假的，暂时的啊。所以从空性的角度，因缘性空而离开娑婆世界，这个人好一点啊。那么最好的是从心性的角度，一念心性本来清净，就本来就没有娑婆世界，本来没有生死，那是一念的迷惑在做梦的时候出现的生死。你醒过来，一念心性本来没有生死，从本来没有生死的角度而了生脱死。那么有些人就问了，那缘起性空跟一念心性的空性有什么差别？缘起性空在判教叫做通教，通前通后，就是说当你观念宪法空的时候，请问你的明了的信息在不在？就是说你观察身心世界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然后呢，然后你空了以后，那个明了的心性有没有空？如果连明了的心性也空，那是断灭，那你就通前，就同于阿罗汉的灰身泯智的偏空涅槃，你把明了的心性也破坏了。那如果说你观一切法空，只是空掉片寂执，没有空掉依他起，你是空掉因心性的那个执取，那个我法二识的执取把它空掉了，把那个心性里面的灰尘空掉了，但是那个明了性没有空掉，就是无助，然后哎生其心，真空妙有，入一念心性，中道实相，就差在这里。所以你在操作空性的时候，这个很关键的，诸位， 就是说，如果你现在还活在离苦得乐，啊，还在在追求人天福报，那这个就不讲了。这个你根本就没有什么根性，没有什么善根可言的，那就不说了哈。当你开始修空性的时候，哎，佛法承认你开始有善根了，你有出世的善根了啊。那么你在修空性的时候要注意啊，你是怎么空修怎么修的啊？比方说娑婆世界也是这样啊，净土法门也是这样，你怎么样愿离娑婆的？你是用什么道理来说服你愿离娑婆的？这个地方也很关键啊。那么也就是说呢，从整个佛法角度，你必须要先站在实法来操作前法啊，叫做为实施权啊，这个就是一个这样的概念啊。好，我们再看第二的辩拔教观法。前面的五十说明众生在学佛法当中的权识的差别啊，那么这以下讲到八教的差别跟它的相应的观法，这个地方分两段：一化仪四教，二化法四教。我们先看第一个化仪四教啊，化仪四教当中分成两段：初教相，二观法。那么教相当中呢，分成四段：一四教自性，二部中右教，三且顿渐相融，四兼明秘密不定啊。我们先看四教的自性，就是啊，化仪四教的知识体系。好，我们先把第一段练一遍啊。
化仪四教说，顿有二义：一顿教部，为初成道、为大根人之所顿说，为局华严；二顿教相，为初发心时变成正觉，即性修不二、身佛体同等义，则方等般若诸经悉皆有之。
那么顿教就是说，在天台中讲顿跟渐啊，跟前面的五十不太一样了。五十是真的把众生的根基把它分出来，众生的根基真的有全教的，有真实的，有这个方便的，有圆满的。那么一旦谈到顿渐的时候呢，他们这些都入言教了，就说你经过前面的五十啊，你已经入一念心性了，只是说你在操作一念心性的时候有直截了当跟一个次第的修学啊。所以一旦讲到顿渐的时候呢，这个人都已经入言教根性了啊，这是我们要了解的第一个概念啊。那么顿有两种概念，第一个顿教部，第二个顿教相。顿教部指的是一个经典，某一部的经典啊，比方说华严经或者法华经等等叫顿教部啊。顿教部当然只是华严经了哈。那么顿教相是跟着经典里面某一段的经文来说的哈。那么顿教部呢，就是说为初成道、为大根人士所顿说，即现在华严，就是直接开显真如本性的思想啊。那么这个呢，就是佛陀在初成道的时候为大乘善根所先说的《华严经》啊，没有经过前面的啊阿含方等波罗的过程啊，直接开展一佛乘思想。那么这个只有《华严经》才有啊。那么顿教相就很多经典都有了，比方说啊，初发心时变成正觉，性修不二、身佛体同等义，则方等波罗诸经悉皆有之。我们把这个顿教相解释一下啊，这个我们可能应用的很多啊。我们先看身佛体同啊，身佛体同啊，就是佛陀在教化这个言教人啊，先建立一个信解的概念，你先相信啊，先理解而相信啊。那么这个信解就是说呢，自知我是未成之佛，诸佛是已成之佛，其体无别啊，就是从我们众生导妄想的心中啊，先把这个妄想的影像先拨开来，回归到一念的清净的本性啊。就是说我们虽然这个妄想产生一种自我意识的概念，当然我们不可能马上消除它， 但是你可以先跟他保持一个距离，就不随妄转。佛法的意思就是说啊，你没办法消灭他，但是你可以否定他，你从根本上先否定他。因为在佛法认为说啊，你因为你肯定他，所以让他的势力更大。你因为你承认他的存在嘛，你等于是你默认他的存在，所以他才会有这么强大的势力。就是说断烦恼之前先否定烦恼的存在，达望本空之真本有，这是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你要不断的暗示你自己，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不管你烦恼有多重，你要每一天啊经常把心归零几次。我们现在呢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妄知来时路。我们经历过太多的人生经验了，而每一个经验都留下一些影像，然后我们就抱着影像不放，就弄得我们自己认为自己业障深重，最后结果是果然业障深重啊。这个很麻烦，就是说业障深重没有错，但是你自己不能执着你业障深重，业障要先否定它，就是达妄本空，就是它不是你原来的东西。那什么是你原来的东西呢？你原来的东西是跟十方诸佛同一个心性，一念的清净的本性，这是你原来的东西。不管你用什么方式，这种概念是你要建立的第一个概念。啊，只论本体不论因缘，就是说众生的心虽然业障深重，但是把因缘业障深重拨开来，佛陀的心虽然万德庄严，把因缘所生法的万德庄严拨开来，我们首先要跟佛陀找到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念的心性，想办法跟佛陀先有交集，这是第一个概念，叫做信解。啊，相信你导妄想的心，从本性来看跟佛陀是没有差别的，这是你要建立的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信解行，信修不开始起行了，历练。那么信修不二的概念就是诚信起修了，就是站在一念心性的角度来修习万法，一心万法啊。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比方说印光大师有一个弟子了哈，这个弟子是一个做官的啊，是有大质量的。那么这个做官的弟子有一天呢，他来到了这个印光大师的茅棚来参访印光大师啊。那么印光大师请他喝一杯水，喝一杯水以后啊，那么他就把这个多余的水给倒掉了，倒掉以后印光大师就喝着，他说你有多大的福报这样折损福报。当然我们今天心外求法的人认为说，不就是一杯水吗？你看天下下的雨浪费的水有多少呢？但是关键是什么呢？你破坏你的心性了，就是从一念心性的角度，你心性出现了一种浪费的漏洞，就是他看到的是你一念心性的盲点，你里面产生一个影像出来了。所以祖师大德看到的是你一念心性的一个盲点，而不是看到那杯水。再举一个例子，如果你说过菩萨戒，你会知道哈，菩萨戒它是先有戒体才有戒相。啊，你看菩萨戒里面说啊，你发了菩提心以后啊，你到了这个山林当中看到众生，你要劝他啊，汝等众生发菩提心。诸位，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我刚出家的时候也觉得很奇怪，你跟他讲说汝等众生发菩提心，他是一只猫，他是一只狗，他听得到吗？他听得懂吗？这有两层解释。第一个，从不思议欣喜，他可能有一种善根的欣喜，这第一个，但重点不在这，重点是自信众生是愿度。因为你看到这个众生的时候，诸位， 这个众生在哪里？它是你心中影像的众生。而你在受戒的时候，你对你心中的众生许下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誓断一切恶，誓修一切善，誓度一切众生。你当初发愿的时候，你有面对众生吗？你没有，你是在佛前发愿。也就是说，你的所缘境是你心生的心内的众生，心内的烦恼，你是面对你的烦恼而誓愿度；你面对你自信的众生而誓愿度化。所以，不管他听得懂听不懂，你必须这样做，才不伤害你的戒体，因为他是你心内的众生。这就是所谓的称信即修，这样子你才能够产生一种循环啊，称信即修，前修再信，啊，产生一种内外的循环，你的信德带动修德，而修德又加强你的信德，这个就是第二个阶段，信修不二，就是立誓练习了。我们从最初的住相修行啊，住相布施、住相持戒，到空性的离相，到了法华会相一心真如的时候是戒相，把相再戒过来。但是他戒相的时候他不执着啊，戒相来开显你佛性的功德，这就是信修不二。到了第三出发心时变成正觉，这个就是信解行正啊，一念相应而成就初地菩萨。啊，发起初心欢喜地，寄生由自现缠绵。啊，当然这句话有两说，因为这句话是出自华严经的哈。如果这句话出发心时变成正觉，这句话如果出现在法华经，那也不同解释了。出发心时变成正觉，如果这句话出现在法华经了，法华经的顿是因地的顿。那么我们说，你发起一念的清净的菩提心，你就成就成佛的因种，这样懂吗？这一句话在《法华经》就不能解释成出地了，就是你发起的清净的菩提心就成就成佛的因种啊。但是如果出现在《华严经》，那出发心就成就出地的功德啊。那么我们从这个看呢，啊，它的整个过程啊，信解行证这个地方。顿教相就是它来自于华严经啊，那么这方等波罗诸经悉皆有之啊。其实净土中也有顿教的思想，从顿教相来看啊，你看，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啊，是故众生心想佛时，四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四心作佛，四心是佛。里面很多顿教义啊，顿教相，你看。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凭什么佛陀的心能够入我们的心？凭什么？从唯识的角度解释不通啊。我们是阿赖耶识，佛陀是无垢识。佛什么凭什么从一念心性来加持我们？在唯识学是解释不通的，从大业缘起解释不通，从业感缘起更解释不通。那只能用真如缘起了，因为我们跟佛陀是同一个体系，只是我们离家出走了。佛陀是没有离家出走，安住一念心性，我们不安住，如此而已啊。那么第二段，为什么我们当下意念佛陀，我们当下就记住佛陀的功德？这也是严顿的思想。因为从称信起修的角度啊，你当下的相状启发你自信的功德啊，脱彼依正显我自信啊，所以当然这样子都是从因地的啊，因地的顿教义来说明的啊。所以在净土宗里面，他虽然强调佛力不可思议，也强调的心力不可思议啊，这个叫顿教相啊。我们再看见义，见义有二义啊，先把它念一遍。
见义二义，一见教部为为局，阿含为见出，方等为见中，般若为见后。二见教相 为历劫修行断惑正位次第，则华严亦复有之。法华会见归顿，不同华严出说，故非顿；不同阿含方等般若格力未容，故非见。然人双照，顿见两相。
那么顿对真如的体验呢，是直接的切入。见呢，它是先有个方便啊，它先经过无常、苦空、无我的思想的调伏，然后再慢慢的引导入这个顿啊。比方说顿教的经典，那么就只有局限在阿含方等波罗，阿含经是见出啊，先讲最初重的苦谛，从无常而切入苦谛啊，那么从苦而悟到无我跟空性。那么方等时呢，佛陀就现出广大的大乘的功德啊，来对比小乘的不圆满。到了波罗会上啊，以我空法空的真如理来洗涤二乘人的法执，使得他心胸开阔啊。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先有这个过程啊，或者说它不是整部经，它是某一个教义啊，比方说历劫修行啊，断惑正位的次第啊，就是佛陀告诉我们在理观的时候是顿，那么四修这一块呢啊，修行的阶位他就用见法来说明啊。那么以修行的过程来说呢，华严经也有这种见的思想，比方说华严经讲到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等等啊，次第的修行啊。那么法华经的见呢就更圆融，它是会见归顿啊，他把前面的阿含方等波罗的这个过程呢回归到一佛乘的因种啊，不像华严经的这个啊直接的顿，所以它是不像华严经的直接说大法，它是非顿，也不同阿含方等波罗只说见啊，它是双照顿见啊。这个顿见的操作很重要，当你透过前面的五十，你知道佛陀出世的本怀，你知道你学佛以后啊，先把自己的垃圾清干净。所谓清干净，不是把它整个断掉，先否定它的存在，啊，先把你的心态调整跟佛陀同一个心性，这是第一个一件事。第二个就是顿见的操作啊，它是怎么操作？我们解释一下。如果你在对付烦恼的时候，这一方面的烦恼特别重，比方说贪爱的烦恼，比方说嗔恚，比方说嫉妒心，那么你这个时候的见教法门要多一点。见教法门一般来说啊，要都下得比较重，治乱世用重点。比方说你说净土宗的人，你要做两个功课，第一个业离娑婆，第二个心求极乐。有些人他业离娑婆很难，心求极乐很容易；有些人心求极乐很容易，业离娑婆很难。啊，那你对娑婆世界业离很难的人，你就要多看阿含的思想、藏教的思想。我们马上讲到啊，你必须把苦空无常这个见教法要多加的应用，就是。当你要前面的五十是告诉你一个家的概念，一个概念而已，但是从顿见的操作他告诉你怎么回家了啊。五十的概念是告诉你，哦，你现在没有家，其实不是你没有家，是你不想回家，其实你是有家的啊。所以五十当中呢是一种建立一个家的概念。到了顿见的操作的时候是，哦，啊，既然我有家，我应该回家了。那么怎么回家呢？或顿或见。啊，你有些地方你可以直接过去，你没有这个烦恼，你就不必停留。啊，你有这个烦恼，你就必须要停留下来，用前教的法门善加对治。那就是看你自己怎么去操作了。不过操作顿教的时候，诸位要注意哈，除非我们今天在思维佛的功德，除非了哈，你可以用华严的顿，用果地的顿哈， 如果你是为了自受用来说啊，尽量用因地的顿，这样懂吗？《法华经》的顿是因地，是讲到因地的因种。好的，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我念佛，我就成佛吗？不是。我念佛的时候，我成就一个成佛的因种，是这个概念。我已经产生一种成佛的能量了，从因地论顿。好，那么也就是说呢，或顿或见，那就看你自己怎么操作了。你业障深重，你就要加强拜忏，你要处理业力的问题。你对哪一个地方特别的贪爱，你就必须用苦地的思想来对视这份的贪爱。啊，那么当你的烦恼现前的时候，你就要用见法来操作。啊，那么当你在修行当中，你在烦恼操作的时候失去了信心，你用顿教的法门来鼓励自己。所以它就是一个平衡。有时候你从顿教里面开始回到佛性的思想，建立一种成佛的信心，啊，就是从众生的人性而带到佛性。但是有时候你必须从佛性又回到人性，借假修真，用借教法门好好的好生对治你虚妄的烦恼，啊，所以它必须有怎么样呢？要有称心起修。当你回到性德的时候，你观想你是佛性；当你称心起修的时候，你要务实的面对烦恼，你观想你有如梦如幻的人性。所以你就是在这个顿渐当中啊，要取其平衡点，这个就是顿渐的概念。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好，化一四教跟前面的五十的概念不一样。这五十的概念呢，它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流浪在外的乞丐，他追求很多东西，但是他忘了回家最重要的事情。他告诉你一个家的概念，这个五十是这样，五十是他没有谈到怎么样回家，这是告诉你哦，有一个家，啊。但是等到化一四教的时候，就是当你知道有家的时候，你如何回家？你怎么回家？你有时候可以直接弃住佛性，产生强大的自信。啊，这是我是未成之佛，诸佛是已成之佛，其体无别。但是你拜八十八佛的时候，你在进佛堂的时候，你要观想你也是业障生死凡夫，起身大惭愧心。但是你佛堂拜完的时候，你回到打坐的时候，你要观想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自具足。所以你在这个顿渐这个法门当中啊，你要操作得宜。啊，这就为什么说《法华经》的好就好在哪里呢？它双照顿渐，它顿中有渐，渐中有顿。到了华严，所以《华严经》的修行它没什么渐教，它直接都大部分都是顿教的，直说大法。因为到《华严经》，它不认为你还有烦恼障、业障及对治啊。《法华经》不是啊，《法华经》是把佛性跟人性之间，你怎么样能够做一个平衡？当你在世修的时候，你要观想你是一个人性的阶段，业障深重。当你入理观的时候，你要给你自己强大的自信，你是佛性。啊，所以这个地方叫做顿中有渐，渐中有顿，啊，叫双照顿渐啊。好，那么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哎，请说。
师父慈悲，佛 佛事的时候，佛陀就有五十八教嘛。那我想知道，我们今天哈、哦、在读佛陀留下来这些经文的时候，那还有没有那个法伊斯教里面的秘密教，还有这个不定这两个教法的加持呢？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可不可以得到这两种加持？
好，请坐。佛陀的说法，他这一生的说法就是一个五十八教的体现。哦，那么这就是天台宗，他等于是说，带我们回顾一下佛陀是怎么教化众生的。因为你知道佛陀怎么度化众生，你就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去修行，对不对？因为我们以前不看五十八教，你会站在自己的习气，就是我喜欢什么。我喜欢阿含经，哎，我这辈子就研究阿含经，对不对？然后就把自己的习气不断的加强，就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走嘛。我喜欢净土法门，我什么都不学了，就学净土法门。好，当然你可以解决一时的问题，就是说，你根据你的感觉，根据你的自己的妄想，就是说，你以前用妄想来起烦恼，你现在学佛呢，照样用你的攀缘心的妄想来学佛啊。那么这样子呢，可能会解决你一时的问题，但是你迟早要面对成佛之道，所以你后半段就会困难重重。就是你一开始因地不争啊，因地不争果遭依虚啊，你后面的结果就充满了崎岖，充满了坎坷了。哦，这就是你必须要对佛法先有全盘的认识，然后你才能够选择一个适合的捷径的道路去走啊，这是第一个。所以大方向我们有一个共同科目，就是在你的打妄想的心中找到佛性出来，先把佛性找出来。我没有叫你证入，但是你把它找出来，在那个地方住下去，这是共同科目啊。那么差别科目，那就是对治法门，那就全教法门。你哪一个病重，你就各自找自己的药去对治。它有根本法门跟支末法门哈。那么第二个问题，我们现在的五十八教，不定教还有可能，秘密教不可能的。没有一个法师能够施设秘密教啊！佛以一一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没有这种本事。秘密教只有佛陀出世才有，菩萨都没有。逝者神力不共法，是佛陀不共于所有菩萨的。因为佛陀是完全的普门示现啊，菩萨只有分证普门示现啊。好，请说。
师父慈悲，师父今天开头上课的时候有提到说，发菩提心的时候应该要先把内心的相状清除干净，再发菩提心才是真的菩提心。那请问我们实际上在操作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这个时间点是说，我们每天观修的时候先花一段时间把内心的相状空掉，然后再发菩提心，还是说这个实际在操作的时候是说花几个月甚至数年的时间，让自己的心是完全不随着外境攀缘，然后等到时间对了才发菩提心？是每天做呢，还是说它是有好几年的时间这样子？
这个要看每个人的根基了，但是我觉得应该不用到四五年了。就是说，你如果能够知道妄想的心中有心性，心性中又有妄想，真妄不二的概念啊，那么你知道这个概念，表示你开始摆脱了嘛，摆脱妄想，不随妄转了嘛，啊，那么你就可以抓紧机会去发菩提心了，因为很多事情都是边做边调整的，理可顿悟，事要渐修，不是说你全部处理好了再来走。那这样子的话，佛陀那就《法华经》就没有所谓的顿中有见了，就是说你知道有这个家了，你就要试着回家了。虽然你可能刚开始做的不好，你可能会失败，但是你绝对不放弃，不断的调整，你就会进步。为什么？因为回家的路是真实的，你离家出走是虚妄的。 真人破妄，就是诸位，你现在在做梦，做梦是不正常的，知道吗？做梦，你现在流转生死是不正常的，你知道吗？就是你这个心性呢，这台机器不是这样设计的，是你操作错误。所以你不能够说，哎，我生死轮回是正常的，那就很正常了，那就惨了啊！就是说，打妄想是不正常的，啊，回归信心是正常的，你先有这个圣解，啊，那么当然你会继续打妄想，但是你就不断的调伏自己，你就会进步。所以他也不是说全部准备好，那什么叫全部准备好？他为什么他？你看他六级佛，一个明智即佛。但后面研究他也是六阶位嘛，明智即佛，先把语言文字的佛，什么是佛，先了解什么是佛，就是语言文字的佛嘛，就是哦，何其自信，本质清净。哎，你说我没有证得佛性，但是我就有本事在妄想中啊，透过语言文字在心中创造一个佛性的概念出来，你好过没有，这叫明智即佛。他用语言文字创造佛性的概念，然后在观恨集火，他开始观照，开始历练，然后相似集火，分证集火，最后就近成佛。但是你不能否定刚开始的明智集火。你说，哎，你这个人只会嘴巴讲，好过你嘴巴都不会讲，是吧？你把你讲个道理，我听听看，是吧？就是说，他讲得出来，他就是了解了嘛。就是说，我现在是业障凡夫。但是我有本事从佛陀的圣言论里面在妄想中创造一个家出来，这个家是一个概念，但是每一个人都从这边下走第一步了，先有概念你才有真实。你说哪一个人修行没有信解？哪一个人一开始就直接行证的？因为信解行证嘛，先相信他，了解他，然后再开始付出行动，然后接近他，最后跟他相应，是吧？所以也不一定要等太久，你把握机会赶快发菩提心。虽然刚开始做的摇摇晃晃，但是你好过没有。
师父，那这个菩提心真不真，有没有什么检测的标准，或者是说有没有什么偈子或经文可以让我们检测一下自己的菩提心是不是正确的？谢谢师父。
你不要有太多的情感，因为你自己的情感你会很多影像，就是说你心中的相状，我相、人相，这个相状越少越好。所以检测就是说你必须要心中啊相状越来越少，法越来越多，就离一切相起一切法，这两个是检测的。就是说你的心啊，你怎么知道你离家越来越近？就是说如果你修行啊，你对相状的执取越来越多，那你就是错了，你这个是越邪越颠倒了。啊，学佛趋向佛性，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念佛也好，持咒也好，两个概念，离一切相，你发觉你心中的相啊，虽然出现，但是你对它的执取轻薄淡薄了。就是以前出现这个影像的时候，你是很严重的，你可能会很大的快乐，很大的痛苦，但这个影像现在出来的时候，你相对的淡薄了，就是你这个助的力量薄弱了，这第一个。当然我们不能只是灭恶还要生善，就是集一切法，你发觉你心中的法，布施的法，持戒的法，啊，念佛的法，那个功德法的操作越来越熟悉，好事。相状越来越少，法功德法的操作越来越熟悉，这个就是你走上了一个正确的道路了，恭喜你。离一切相，即一切法，你跟佛陀越来越靠近了，你走上一个正确的回教道路了。这就是判定方法，就何其自信，本质清净，离一切相；何其自信，本质具足。所以你必须要操作法来开显你自信的功德。 啊，那么这两个加起来就是一个判断啊。哎，有问题你先说。哎，
师父慈悲啊，刚才师父问的回答的问题其实已经回答了我的一半哈。我是想说，自从听了师父这个讲经，在学这个一乘法的这个概念的时候呢，我就学到了把心带回家啊，拨开妄想，回归一念清净的这个概念啊，佛理的这种概念啊，最终呢，让我们这个清净心菩提愿这个幼苗呢，能够啊这个能够扎下根。啊，最终呢达到法法消归心性的这些佛理的概念。那我是想问呢，作为我们这些比较佛法的这种知识比较浅薄的这些同修啊，在这些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些如何将这些理论呢，就是说具体的去运用啊比较好一点，请师父慈悲开示。阿弥陀佛。
好，我想我们在离一切相，我们先讲离一切相好了，这个是比较急迫了。就是说我们为什么现状会有相状，诸位，你本来没有相状，是你去攀缘取着嘛，就是你太重视外在的环境了，就是说本来无一物，你自己去惹尘埃嘛。你心性本来没有相状，它怎么会有留下这么多相状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初地菩萨他跟我们生活在一起，他这辈子走过来，人生的经验他也充满的心酸血泪，但是他走的时候什么相状也没有留下，他得到的是他历练的功德。为什么我们一辈子走下来，心中啊心有千千结？为什么？就是我们心中就像强力胶一样嘛，就是你自找的嘛。就是说外境本来是个业力的显现，你把它当真，就是说事情过去了，你的心没有过去。为什么？你去取 你把那个影像啊把它取进来，自己在那边分别，那结果自己障碍自己了。就是说你要把人生当作历练，这是一个基本概念，就是不能把人生当受用。你要把人生当真啊，你临终会很惨的，很惨的。因为今生的遭遇痛苦的多，快乐的少。因为你临命终的时候为什么起颠倒呢？就是今生的人生的经验给你太多错误的信息。你不能怪人生伤害你啊，是你自找的。你自己要把这个过去的影像抓在心中，自己障碍自己嘛。其实我们可以重新有一种活法嘛，我们改变不了外境，但是你可以让外境自然的过去嘛。就是你不要去取，不迷不取不动，就是说外境只是你一个成长的过程，你必须要靠不同的人来刺激你，不同人来鼓励你，顺利皆方便，所以你才可以成长。但是你把人生当真，你到晚年的时候，不要到临命终，你就大概就今生就心有千千结，差不多你就很，你这个生死观就过不了了。我们等到累积很多垃圾，到晚年再不断的思考何其自信，本质其实再来清垃圾，你为什么现在就少惹一点垃圾呢？你懂我意思吗？你现在趁年轻，你早点听到这个道理，本来这个影像对你有什么意义呢？它就是一个业力的显现，不管是好是坏，它过去就好了。你多事啊，当然如果说我现在年纪大了，那没办法，你也不肯回到年轻了，你就赶快何其自信本质，你现在就赶快清垃圾了哈。但是年轻人就是说你最好少惹一点垃圾了，因为你迟早还得清它嘛，你根本放不着嘛，对不对？就是说外境怎么现你做不了主，对不对？这是业力嘛，我们不能改变业力，就是说哎，你不要来伤害我，不能这样讲，该还的还得还了。但是外境做不了主， 你怎么面对他，这个你做得了主吧？我可以无助吧？我一言现前的时候，我可以转念念佛，我可以转念持咒，我可以思维空性，我有很多选择，我只要不住在外境就好，对不对？让它过去就好嘛。就是说，你尽量在人生的过程不要惹太多尘埃，这个概念，因为你到时候晚年，你临命终的时候，还得要把这个尘埃清干净，是不是这个道理？那你何必去惹这个尘埃，最后再来清理呢？这不多此一举吗？所以你培养一个无助的概念，但无助也不是逃避，无助而发愿的最好。你是有理想抱负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从住相的执取变成立事念戒相，那人生就有意义了，顺利皆方便。有些人是鼓励我，有些人是来历练我，这些人的是酸甜苦辣，你缺一不可，通通需要。啊，所以你把一种享受人生提升到一种历练的人生。那这个不，那就这个概念就不一样了，叫称性起修嘛。你完全站在心性的角度来面对人生，而不是站在外境的角度来面对人生。你不要去求外境嘛，这个是你过去的业力嘛，该怎么扎就怎么扎吧。但是你可以用它来激发你内心的功德。所以从真主的角度来看，外境没有好坏。你用的不对，你受伤了。就像维大师说的，就像他人生就是一个宝嘛，你在黑暗中，你要是用攀岩心，你就被这个珍宝给割伤了。但是你打开的光明，你有智慧关照，这个宝对你是受用的了。所以有些人同样的业障深重，这一辈子走过来，他呢今生啊受益良多啊，人生这一堂功课啊，他启发良多，人生就是一部经啊，他启发良多。有些人人生走过来是伤痕累累，是不是？那问题出在哪里呢？因为他不会智慧关照，他就跟着感觉走，把感觉收起来，多用一点智慧，少用一点感觉，就是这个道理啊。人生你改变不了的，但是你可以用你的心态来重新面对它，啊，好，我们讲到这，向下文长负债来日回向。